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谈幽默这个，都不是学术性的研究，不是本科生来谈什么是笑，也不是大家来争论中国人到底幽默感有能不能和西方人匹配等等。那么我们认为现在谈这个幽默这个话题呢，是想提倡一种生活态度，那就是大家别着急，大家慢慢的，大家快快乐乐的，大家以调笑，以调侃，以机智来对付那些让我们过不去的日子或者人生。就幽默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讲幽默的老头子呢，在我头脑里面冒出来的幽默的笑呵呵的好像大部分是老头子，老太没那么多。谢老师可以反驳，我估计是老太呢，
我希望我老了以后是个幽默的老太婆。
但是呢，就是说除非你是那个脑白金那个广告上那两个人呢，那个我倒是认为老太可能不这么幽默呢，因为那么看得太开了。老头子吧还来点幽默逗一逗乐啊，表现自己还有活力啊等等啊还机智灵活。老太简直是天下茫然一片，一切都不在眼里，所以连幽默他都不要了，这是我的一个解释。那么幽默的老头子这三个字可能很多人知道，好像是从一个幽默的人纪晓岚那儿来的，就是他值班的时候在后面议论这个皇帝嘛，是吧，
对，
说那个老头子是不是正好被刚走过的皇帝听见了嘛，结果他很幽默的回答说，是皇帝问他为什么你看我老头子是背后，
三个字拆开给分析，对吧，
然后他说好像是万寿无疆为老，顶天立地为头，然后呢父天母地为子，就以天地为父母，所以这就叫做老头子。结果皇帝哈哈大笑，既赞赏他的聪明，也赞赏他机灵劲儿，这个就是个机敏的幽默的老头，
这就是说的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那啥有文化。
所以幽默，但是呢我也想听听二位的这个，就有的人总是在辩论幽默和搞笑有没有区别。好像我们呢看了这么多年来，包括春晚相声小品啊等等啊，还是有人认为这是一些搞笑的作品而不是幽默的作品。那么搞笑和幽默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不就是要批判三俗嘛，搞笑就是有点俗嘛。
幽默应该是比较高级一点。
对，这个词当时是翻译进来的时候，当时是鲁迅林语堂他们，他是最后这个词是林语堂用的这两个词，是幽默啊，用了这两个词。
他原来呢是，你讲的不错，这个钱钟书其实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谈幽默，它里面当然有些掉书袋的样子了，就其中讲到比如说笑不是幽默的本质。为什么呢？你像这个他就引例说，马嘶如笑，这个马脸呢，马叫的时候就和人笑一样，就是说既有声音，脸也很长，
牙还露在外面。
他讲的是很有点意思的。然后拉丁语里面的幽默是液体，就是让人能够灵活流动滋润的东西。所以幽默这个本意呢，倒是应该是现在来看它有变化，因为它和笑也结合到一起。如果幽默一点不让人笑，那就变成黑色幽默了。那么这个幽默呢，应该是我个人认为呢，它和搞笑如果硬要区别，搞笑呢有个搞字在里面，是有意思，是作力
的，
是有表演成分，我非要惹你笑，不管是用形体啦、模仿啦、说一些这个笑话，我要把你逗笑了才叫搞笑。而幽默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为了这个逗你笑，而是解脱一种尴尬之境。就是幽默里面它其实后面就形成一种生活态度，就以幽默也就滋润的方式来化解那些难堪，那个甚至呢里面要有一些这个化紧张为平静的方式。据说911事件有个救火员把一个这个人在楼上背下的时候，背到一半很累了，大家都很紧张了，他掏出一张名片跟那个被救人说，留着万一我们到了天堂记得保持联系。这个呢也算一个幽默了，在幽默里面至少他化紧张为轻松，以一种笑的模式来让你呢紧张情绪为之松弛。包括这个著名的那个李根，据说是幽默是比较有特色的，他有一次被刺杀过，
对，
结果他南希赶到医院的时候，他对他说，对不起太太， 我忘记你教我的了，要躲避，我没躲避，这呢也是让他太那个松一下，他还告诉边上护士
还能讲笑话、嗯、
还说你们都是共和党人吗、嗯、因为他是共和党人、
嗯、
那个医生和护士都笑着说今天至少保证我们都是共和党人，就这个幽默里面呢，他有一部分是把紧张化为放松，啊，用一种机智的模式，所以他不仅仅是搞笑，你可能搞笑觉得他聪明，为什么会笑呢？聪明会让人发笑的，就觉得你很机智嘛，是吧？
嗯、
那么所以我认为幽默和搞笑，搞笑有表演性质，要让人笑，它的目的让人笑，而幽默呢，它主要的目的是让人轻松下来。其实呢，有的时候幽默呢也是能够让人啊，有些你不好说、不太说好说的话，变成比较含义丰富，也就是说让你自己体会。幽默一般来说是这样，搞笑让你马上哈哈大笑，幽默呢你要想一想，发出会心的一笑。也还是有个著名的例子，大家说到过这个里根参观西安兵马俑啊，
嗯，
啊，参观完了以后啊，这个拍拍马的头说你也不会咬我了是吧，最后对那些站着兵马俑说 dismiss 解散，这个也成了著名的幽默。里面因为你每个人都想的不一样，兵马俑站在那三几千年了，你该休息一下了吧，啊，兵马俑你是在，也许从西方人的角度说你是专制体制下的一个牺牲品，是不是？今天是民主社会了，你可以休息了吧，等等的，他一个 dismiss 呢，马上让人觉得呢很聪明，很多言外之意包含在里面了。我觉得幽默也包含聪明这一说。
钱钟书他用了那个witty W-I-T-T， 就是英国那个小品，有的人写那种小品文啊，就是有这样一种传统。所以林语堂和这个钱钟书他们都有，但是我绝对不是说这种品质是只有西方人才有的。其实这种幽默的这种东西，应该在这个中国这个历史上，应该是很多的。你看这个魏晋，这个那些士人啊，一直到后来。当然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很难把它跟这个讽刺啊，就是完全能分开了。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幽默和讽刺的人实际上他内心里面已经占据了智力和道德的高度，就是他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当然有时候是我觉得幽默的人还有一种宽容，也有一种宽容，他说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像这个男女，像钱钟书写这个，当然钱钟书他实际上已经有点刻薄了，
有点刻薄了
、
嗯、
但是呢，就他像写这个、
嗯、
男女之间说，你看他是个恋爱的，当时讲那个孙柔嘉是谁去借、
嗯、
这个借书，到男女之间这个恋爱开始是从
借一
借一
还就有两次机会，
把这个事情就是说他把它说破了一点，但是呢，就是他能。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所以说幽默的人实际上他是还注意观察的。
特别赞成刚才那个宽容的说法，幽默的话它和挖苦讽刺它当中就是基本上更多的是有这个赞美，让你觉得心头一暖，没有说让人就刚才提到的这个钱钟书当中，我觉得当初印象深刻腊肉铺子这几个字
你
太活灵活现了。
我特别赞成你赞成他说的宽容，因为这个幽默啊，这个和挖苦应该有一个什么区别呢？挖苦对，他是不管别人的难受和痛苦。你、
嗯、
比如说这个，包括某些小品，他其实是讽刺下层人和残疾人为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
嗯嗯。
而在幽默里面，大量的也不一定是西方了，就包括中国现代，他应该以讽刺名人呢作为一个主要的卖点。
嗯。
其实是名人上去被他们讽刺，也就是说，他不是拿下层人民来开玩笑，而他是对自我。对比较更高的那种讽刺，这上面讲呢，就是说，我觉得是一个大宽容。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个类似于幽默化，比如，我们都叫滑稽，当时叫做古稽，
古稽，
就是吧、啊？他这个，当然，其实古今都发都不一定完全坚持的。今天都滑稽，我认为也没错啊。
嗯、
这个东方朔是著名的，但在这今天讲的魏晋时期，那么多文人。都是其实很有幽默特色的，
嗯，
包括你，包括这个行乞上青白眼，
嗯，
啊，他们过一个青白眼就能来表达他的啊，一个白眼就表达他的不满，这个其实是个也是个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你到了这个，
你这白眼就跟你翻的这个大小，有的时候稍微一下，有的人那个大白眼翻出来，
哦、这个
那就是动作太大了，
这个魏晋的青
动作太大了，
魏晋的青白眼超过了今天的，他是说全部把黑眼球吊起来，完全的白眼球
就全白了、
啊，他就整个世界都看不上，这叫白眼，所以他。 他那过分了，知道吗？这个是，所以他在家里不能参加会议的啊。然后这个你像苏东坡去著名的幽默大家、啊、他和佛印的对话啊，这就是从他和佛印的对话能看出幽默其实是一种机制，要聪明的事。
因为他俩的友谊就是朋友之间好到一定程度互黑啊，就互相黑对方也是不留余地的，但当中一点没有恶意。
所以我认为呢，就是说其实中国人有自己的幽默方式，只是说它的核心也是包括了这个机智、聪明、善解人意、化解尴尬，这些共同合成了啊，所谓今天讲的幽默，或者中国人讲的啊这个滑稽，这个这里面呢只是各个国情不一样，所以大家我但是总的核心，我认为值得提倡的是，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学习通过幽默来化解生活的难题。因为你像我们讲了，比如你要现在以前没有的路怒症，开车有等着着急、我曾经看过电视拍的纪录片，那个人是追了去打人家，因为开车人家没让他有人拿枪的事。所以这个上面讲的生活里面总是当代生活快节奏压力大，包括我们华人在澳洲语言不是最通，生活可能某些时候压力更大。那么我们像我是也是属于老一批的了，受到教育里面也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事，但现在到这儿，我们应该更多的一些幽默来化解我们生活里面的难堪。这也就是可能我们建议讲幽默这一讲的一个初衷，
有一种宽容在里面。我觉得刚刚石老师讲的时候特别有感触，因为才回到澳洲的时候还不能开车，当时就请了一个叔叔教我，他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幽默的老头子，他是大连人。因为开车的时候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人不打灯超车，在澳洲也经常会有开得很快，哪怕是下雨天。最开始我开车的时候遇到这个，我就心里就有点气不过，就觉得啊太危险了，你这样超车。当时这个叔叔给我说过一句话，我每次到现在但凡遇到谁鲁莽的超车的时候，我就心里马上会浮现出这句话，而且我马上一点火气都没有。他说让列宁同志先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而且很宽容的又懂幽默的这么一个老先生，特别有意思。
你们这个心灵鸡汤来了啊。这个是
幽默，
实际上这个就是刚才施老师就是有点哲学情怀了。就是英语里面叫把这个事情看 philosophically， 实际上就是以一种很宽厚的心情来看。这个呢就是说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生活啊，这个盯着我们屁股后面追。你讲的你当然列宁同志先走了以后，但是我迟到了怎么办呢？我要扣奖金，领导印象又不好，什么这也是，这也需要去处理。那但是我觉得就是生活里面当然是有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怎么样解压啊，就是幽默有时候真的是解压。有时候我们叫吵吵跟健康啊，吵吵跟健康，这种吵呢就是说吵的就是大家像斗嘴皮一样斗着玩啊，有时候蛮有意思的。像那个像这个庄子里面专门有跟庄子作对的那个
惠施
啊，惠施，你看惠施这个两个人讲的这个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之乐，就是说你两个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斗嘴，就是有跟你智慧比较接近的两个人，随便就是大家在一起
思想的交锋，
思想有时候交锋，有时候是但是又不伤人的。有时候我像我有网上有的朋友啊，有时两个人真的好玩的，大家都有数的，就像那种就是那你也可以从一碰撞这些东西，
就像苏东坡和佛印一样
啊。对啊，你看说这个是你他讲的有道理啊，你实际上这个事情实际上是庄子，我觉得庄子还没变过他朋友，对、啊、你怎么知道我这个不你不是我怎么知道鱼不，这里面有很多我们生活里面需要这样的朋友。刚才施老师讲到这个老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有一年我们那个有上课，我们都很紧张，那是青年教师、中年教师都很紧张。那有一天下雨啊，下雨进来了两个老头，是我们退休的两个老头，他们来这个也跟我们一起上短期班啊、哎，就看到他们那个动作、那个笑容、那个说话，就想到这个武侠小说里面这个，比如说洪七公来谁来了，
丐帮帮主来了，
有所以这种更有一点，我觉得老头如果像陈文胜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就我们原来当过我们主任的，他没有什么火气，与世无争的时候呢，真的这个时候他特别会有一种慈悲，然后呢，有时候开自己玩笑啊，小桃啊，说就说起来话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时候就是说，讲到这个幽默的老人，这个时候呢，真是给他们这个 一个平台，展示他们幽默，跟我们年轻人交流的一个。
其实我就是说呢，这个幽默，我们为什么要提倡呢？就是说，让我们自己放松一些，因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生闷气，你知道吗？比如我们排得好好的，有个人插队了，你又不想去讲他，你心里就非常不高兴。比如说类似这样起来生闷气的地方很多，其实
这个博洋就要骂你了
啊。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面遇到不如意，又不想去讲，又不敢讲的时候，会这个时候幽默可能能帮助你化解。那么幽默其实在生活好的情况下，你像我们说起功到后面，大家都知道幽默大师，但其实他在受迫害的时候依然是比较幽默的，这就是不容易的
啊。
像近代、当代有一批这样的老头都比较幽默，这是我你像启功是比较有名的，是吧？他是经常拿自己开玩笑的，是幽默的一点就是自嘲，是这个
自黑
啊。那个包括有的人不待见，但我觉得很聪明的黄永玉，黄永玉画的也是，
画的画真是洒脱啊！
他画的十二生肖画里面加的题词，我觉得是在老树前面的啊。
这个不好放到一个地方来比的。
比如他十二生肖里面，我有两个我印象很深的，有个画了一个鹰。题词特别好，说鸟是好鸟，就是话多。这个和你想这个鹦鹉画的不管怎么样了，我凭这一句话马上觉得这个画可爱。为什么呢？鸟确实是个好鸟，就是话多，这里面是包含的含义，
信息量好大，
让你哑然失笑。但这个是机智，当年爷爷的是厚道的。比如他画了一个老鼠，黑不溜秋的，说我丑但我妈喜欢我呀，就类似这种。这个幽默在哪里？并不是说无形的机智，而是说一种宽厚，一种仁爱。我体会，我老鼠就像我一个不好看的人一样，你不喜欢我无所谓，我妈妈喜欢我。这里面就是幽默还有这种素质在里面，就宽厚，能够体谅别人，宽容别人。所以这些方面讲呢，我觉得黄永玉啊，有人批评他啊，说到过去的历史等等，我觉得至少他画他的九十岁以后那个老头跳起来的，我九十岁了，类似这种，就是一种非常令人能够接纳、值得欣赏的幽默。
所以这个文化里面，文化里面就是这个啊，我们过去有一就是很难把握这个度啊，我们叫为老不尊。你有的人老年人这个也对老年人这个要求，像我在想到这个，
其实要从心而育嘛。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幽默这个东西，它是不是一个天生的，还是一种文化培养？说实在的啊，我们英语里面说一个人 boring 啊，
天生的，
是不是啊？对，说这个人没有意思。那有时候有的人真的很多人就是我有时候跟我两个孩子。交流啊，为两个孩子交流，就是我就发现，哎，我觉得，哎，他们身上还有一点我的这个不正经，
幽默
不正经，就这个东西，
小不正经
，就他有时候不，我觉得他就是能发现一个问题，突然讲出来一句话，哎，有时候觉得，哎，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跟这个孩子交流啊。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当然我当然希望他是个 well organized, 就是认识经，就是井井有条，一本正经啊，功课字做的一本正经。但是呢，我真的也希望，因为生活啊，本身刚才讲生活真的已经是
要学会找乐子，
生活真的是很累了，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有一点不失大雅的这个，有一点这个大家能够接受的这种玩笑。所以这一点这个
幽默啊，我认为他一部分天生，但更多是后天的。就是幽默其实是可以学习的，并不是说什么人就天生就不可能具有幽默的。这里面呢，与读书、与思考、与宽容都有关系。如果你不宽容，你就找不到幽默的基点，因为你老是讽刺别人，最后大家吵架了就是，是不是？
对对对。
但你如果说讽刺自己，大家一乐，是吧？你也没丢什么东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与经常看书啦、积累啊也有关系的。最主要是你平和的心态看世界，你把自己不当回事，自嘲，那幽默就来了。
对，所以刚才除了刚才石老师说的黄永玉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老小孩，那还非常喜欢汪曾祺大师。我觉得他的散文当中处处的透着一种他的机灵抖得你不讨厌，他的幽默很平民化，而且他的幽默里透着厚道。所以汪老师曾经在他的一句话当中写过，他说幽默本身都是存在一种善意的一种表现。所以我特别赞成刚才石老师说的话，不是以挖苦讽刺 斯塔，其实你的嘴有多利，你的嘴像刀子一样的。所以我平时挺讨厌看那句话，就刀子嘴豆腐心。你如果是豆腐心，你凭什么要对人家用刀子嘴？
这句幽默，这句挺幽默的是，那个就是说汪曾祺是那种淡淡的幽默，那么也有少量的人呢是比较热情火辣的啊，四川式的幽默。比如其中有个人物，我可以想念一段，就沙叶星。沙叶星是当年至少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很崇拜他的事。沙叶星啊，就搞戏剧的事，他给自己写过一段介绍，他说沙叶星曾经化名叫少时金，因为沙叶星才半边，就是少时金啊，就说他就可见此人不左，砍去一半也不过十斤，又可见他无足轻重。沙叶星1939年出品，因为是回族信奉伊斯兰，又有因为姓沙，可能原产地是沙特阿拉伯，后来组装到中国南京，体型矮胖，属于三等残废，但他身残志不残，立志写作，一回生二回熟，百折不回啊，这个但是朴隐回也不改其了，终于成为回族作家。沙叶星1957年侥幸考入华东师大中文系，1961年又意外地被送到上海戏剧学院研究生班，1985年身不由己地担任上海市人民剧院院长，1991年又不由己命地挂名为上海戏剧家协会主席，作品以戏剧为主，多有争议，也得过奖，也挨过批。那么编剧以前叫作剧，只九天以为证，绝不是恶作剧。就他这个呢，自我介绍也完整的交代了他的生平。
嗯，
幽默很自嘲的来了一把幽默，但他这个幽默呢比较明显是火辣辣的幽默，那又在初期阶段大家很欣赏，但到最后大家慢慢习惯，更喜欢的是黄永玉这个汪曾祺这种淡淡的幽默。我觉得，
其实人民群众里面也，我们刚才讲有点敬业，人民群众里面这个充满了这个幽默的精神，这种智慧，特别是网络时代啊，我们以后其实上有这么一个话题。我以前他们编的那个网络里面编的这些段子，还有一些新改编的成语，我听了以后觉得特别。他这个有一个成语叫这个不明觉厉，虽然我知道这个霍金很厉害啊，虽然我知道你这个不虽然我不明白你的这样
的，
但是我很尊重你。所以这个还有叫十动燃拒，你们听到一个字啊，
十分感动，然而还是拒绝了。
所以这些话就是说他当然是他也建立在这个国成语的基础之上，但是我觉得他有自嘲自这个讽刺，但是呢他就把一个很伤比如说很伤心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你看被人拒绝，这是多拒或者拒绝别人，
对，
是个很尴尬的事情，他用了一个十动燃拒，然后把大家都放松了，是不是啊，都放松了。
所以现代年轻人特别是在网络越来越多的被年轻人所使用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一代年轻人是越来越幽默，越来越聪明，这里面会减少很多暴力冲突，因为幽默它就淡淡的化解了。
对对，
大家就像其实是我们夸奖以前上海人说吵三个小时他也不打架，是吧？为什么呢？通过这种争吵他也化解了，现在更好的我自我讽刺还不行吗？我讽刺自己。
那个有的年轻人微信上面啊，我们那个因为我最近跟这几年跟年轻人有一点接触。这个特别是中国来，因为他们这个微信用的那个逗那个图啊，他们逗不逗的真是好玩啊，那种形象，那个
还有图网
啊，他那个说有的是那个配上话说吓得我吃了一口老干妈，说是惊得我吃了一口老干妈，还然后什么你给我出来，我不打死你，所以这些东西他本来是很暴力，再给他这么一弄啊，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很有幽默感，
对，化解尴尬。现在网络上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吐槽大会，不少的年轻人特别喜欢。有一期就请来了这个北京的就是比较有名的那个歌手叫大张伟，都知道大张伟呢一直外界说他 他的音乐作品不少啊，是采众家之长。当时来了，他们要互相吐槽，大张伟就在上面，而当时他们那个节目的策划李诞，他们当时就说他，这就是著名的音乐的裁缝大张伟。但是呢，你是个裁缝，好歹请用点自己的布料，不要这儿剪一块。所以，但是大张伟当时也在笑，那他肯定也不光火，但我就觉得，就是通过这样的表达方式去表达了你想表达的，但是给对方也留了一定的这个颜面，而且其实没有带有恶意在当中。
你们讲的这个网络呢，我就是也思考过再三的一句话，我想说一说，就是说前几天。也去参加了一下南京人的聚会，里面呢那些男生啊，我觉得海阔天空啊，都很有水平。像啊，其中有个话题也惊悚了我，他们就讲到机器人呐、
啊，
就是机器人到未来的发展，他就有什么讲起的呢？说现在有的小青年也不要吃饭了，有一种营养液，里面搭配了各种的什么元素啊，包括一些纤维啊，结果只要啊，喝了多少，他就不需要吃饭了。就是人以后慢慢的人将不人了。其中呢讲到机器人会越来越取代人类，我由此想到，我就一定想啊，不吐不快的事，我觉得要设置一个规定。原来呢，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啊，设置了，比如说第一条，不能伤害人类，是吧？第二条，在这个原则下不伤害自己，比如等等，它有些基本伦理规则的。霍金的其中一条伟大的是，他和一部分人预先担忧了智能机器人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真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到哪儿，但是随着各种的，包括这个成人用品的出现，我们很担忧未来的机器人是不是真的会使人类不再有真正的男女相爱了。这就是机器人越来越聪明，
这是你最担心的。
你记忆你背得过他吗？啊，你体力你操得过他吗？如果我们不幸再把幽默给了他，他每天抖的那些
讲段子是吧、
啊、每天讲段子
花枝乱颤，
让这个女生哈哈大笑，他怎么还会生活现实中间这种 boring 的男人，是不是那人类真的毁灭了？所以我在这儿呼吁我们所有搞这个机器人研究的人啊，请传达这个信息。唯一的要求，人类最后一点尊严，人类的机智幽默，不要发配到机器人那儿去。
那就是石老师这个第一个担心，这个男女之事不能给他们占了便宜，然后
就是
幽默不给他们占了便宜，
就是机器人等到他也会幽默了，我们人类就没指望
了。为什
么男主播可以自幽
默啊？幽默，他靠幽默
加入化妆
啊，他有一箩筐笑话去，那我们怎么和
他
比？他
的精确性啊，力量啊，你根本没法，我们只能靠这个位置，我这种
只能靠嘴皮子了。
所以以后建议我以后怎么区别你是针对个女的或者真的一个男的呢？我就看你会不会幽默。因为现在澳洲人男生对女生的追求里面第三条就是幽默感，已经不是对男的了，就女生也有幽默感，她才会成为吸引她的。那么在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的，相对来说西方幽默取得比较早，定义的也比较早啊，而且呢我们生活里面和西方的同事打交道，他们总是比较幽默的，就这是实事求是讲。
要不然人家网上怎么讲，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千里挑一。
石老师，你这个我也不同意你。所以这个幽默这个东西呢，它是有文化性的。有的那个笑话呢，比如说他们在一起长大的，他的那些文化符号啊，那种记忆啊，他都是一触即发了，一弹出来就笑了。而中国人呢，笑起来呢，可能他那个笑话呢，中国人可能会迟个三秒或者五秒啊，之后，或者有的实际上是也最后变成了假笑，因为你还不懂他那个里面的那个梗，是吧？所以同样是中国人的这个幽默呢，实际上中国人自己的幽默，中国人那个幽默呢，你把我们很多幽默呢，这个西方人呢，有的也是听不懂。
我们刚才说过了，我们中国人的幽默可能和他们的不一样，但我们呢赞同一种普遍性的价值观，幽默要有宽容，不仅是机智，就是说可以自嘲，但不要嘲笑那种比我们弱的人。就是这些基本原则，我觉得是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我们把它定义为幽默的一种品质。所以这个幽默确实是，我们刚来的时候，他们很多笑话也听不懂，现在也不能全部百分之百的懂，不等于说我们就没有幽默感，
不一样。
特别是现在网络上的青少年，我觉得包括这个大，我们看的都很多的国内的华人的啊编写的中文段子嘛，那是很可笑很可乐的事啊。其中有一个讲到一个新老板来了啊，结果每天上班前励志嘛，给大家讲个笑话，结果大家都哈哈大笑啊。新来的一个青年人说，我怎么不笑 啊你们怎么这么大笑呢？那个老的告诉他，你不笑他还要讲。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